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颠倒是非，登峰造极。中国防长据称赞扬普京，促进世界和平。两名中国海外秘密警务站人员在纽约被抓，中国海外统战受挫。
应该来说，对这一部分是一个震慑。
中共在泰国广设孔子学院，政治意识绕不开的坎儿。
泰国在整个中南半岛占有一个蛮重要的位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落幕，对俄中朝立场一致，团结力量前所未见。为期三天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周二4月18号于日本长野县青井泽落幕。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七国一致批评中国对台湾的胁迫和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核武器的威胁，并承诺加强对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制裁。美英防长对话，奥斯汀重申 AUKUS 长期道路。尽管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争端露出缓解的曙光，不过在国防战略上，两国仍存在根本矛盾。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星期一4月17号表示，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三边军事联盟 AUKUS 是一条长期道路，也证明了三国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4月18号突然现身俄军占领的两个乌克兰地区，并与当地的俄军将领进行了谈话。与此同时，俄军在乌东城市巴赫穆特的战事进一步加剧，炮击和空袭还在持续。布林肯呼吁俄罗斯释放美国记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说，《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上个月底在俄罗斯被捕后，总的来说健康状况良好，精神良好。布林肯在日本对记者说，美国继续呼吁立即将他从不公正的拘押中释放出来。颠倒是非，登峰造极。中国防长据称赞扬普京，促进世界和平。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星期天接见了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中国互联网平台一网上一段视频显示，李尚福赞扬普京促进了世界和平。这段谈话的内容并未出现在中国官媒相关报道中。苏丹军事冲突死亡人数超过100。美国之音记者阿迪特发自苏丹喀土穆的报道说，争夺苏丹首都喀土穆控制权的两个军事派别星期一都声称取得了进展，死亡人数同时超过了100人。喀土穆居民报告星期一发生了空袭和炮击，苏丹军方和准军事部队之间的暴力同时进入第三天。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一4月17号承诺，众议院中占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将投票同意提高国家债务上限，以避免未来几个月政府出现债务违约，但也将规定未来支出增长上限为 1%。 白宫强烈批评了这一声明，拜登和白宫官员呼吁国会无条件批准提高债务上限。美国共和党议员周一4月17号指出，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重罪指控的纽约市地方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忽视了解决纽约市的暴力犯罪浪潮。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周一表示，法律无私，无论种族、宗教或信仰，然而在曼哈顿这里，正义的天平被政治所影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新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新闻请陆洋与您分享。首先在台湾方面， 中国威胁与日俱增，台湾据信再购入数百枚美制反舰导弹。陆洋，
志远，美国媒体星期一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五角大楼于4月7号宣布与波音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17亿美元购买400枚反舰导弹的合约，但是没有指明买家，生产预计将于2029年3月完成。不过彭博新闻社称购买方为台湾，五角大楼拒绝就此笔交易直接发表评论，但是表示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使其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志远，
好的，继续关注台湾，争取2024大选门票。郭台铭主张台湾不必在中美间选边站。另外，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出访华盛顿，向美方介绍台湾政党第三势力。陆洋，
志远，已经表态争取国民党征召总统参选人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有信心让台湾摆脱非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错觉，如果有对的领导者，台湾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另外，有意参选台湾总统的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4月17号率领代表团在华盛顿展开5天的正式参访活动。他说，访美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了解美国，从美国回看台湾，以及向美国介绍他自己和台湾的第三势力。志愿，
荷兰情报部门称中国是对荷兰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陆洋，
是的，志远，荷兰情报部门4月17号在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做出了上述表示。报告指出，这种威胁包括商业间谍活动和秘密投资。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在其2022年年度报告中表示，虽然荷兰将中国视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的军事野心正推动其获得荷兰和西方的技术企图。志远，
来看中国经济。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第一季度增长高于预期。陆洋，
是的，志远，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8号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为 4.5%， 超出早前市场普遍预期的 4% 左右。不过，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的逆风将为中国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志远，
澳大利亚商人被控为中国特工提供情报，法庭拒绝保释，这是怎么回事？陆洋，
是这样的，志远，悉尼一家法院4月17号拒绝了这名商人的保释请求，理由是此人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弃保潜逃的这个风险很高。一审法官巴尔科表示，现年55岁的澳大利亚商人切尔格是一个老练务实的商人，而在他上个星期五被捕之前，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已经关注了他一段时间。他被控向疑似中国特工的人员提供情报以换取现金。志远，
来看香港。香港财经局长访问英国，遭遇抗议示威。陆洋，
是的，志远，据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报道，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星期一到伦敦金融城出席创新金融环球峰会2023，遭到了示威者的抗议。示威由政治犯关注组组织，他们批评英国不应该允许许正宇到英国出席活动。志愿，
好的，谢谢陆洋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分析称，欧盟领导人前往中国寻求习近平调停俄乌战争，是否走钢丝不自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赢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走上了终身掌权的道路之后，世界各地领导人和外交官纷至沓来，欧洲人更是如此。那么他们打的什么算盘？有关详情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分析。宇宙，
好的，志远，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陪同下对北京进行了高调的国事访问。而此前的几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访问了中国。此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如果不是新冠检测为阳性，上个星期也应该到访中国。而更早的去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了中国。 美联社说，对于欧盟这个有27个国家的贸易集团来说，前往中国的理由很明确。习近平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可以在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而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推高了能源价格，并且对努力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反弹的经济造成了更大的损害。欧洲人需要习近平的帮助，希望他与乌克兰总统以及俄罗斯总统交谈，尽管他们也并不认为习近平是关键的调解人。欧盟官员表示，中国为乌克兰提出的和平计划是不可接受的。此外，欧盟还担心习近平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们尤其对普京向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计划感到不安。这一宣布是在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以巩固他们的无上限友谊几天之后发布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俄乌战争是他的首要议程。与此同时，欧盟对台海军事升级深表关切，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离开，中国就启动了台海军演。但是与在台湾拥有军事和战略利益的美国并不一样，欧洲人主要是从经济和民主的角度来看待台湾。因此，这些访华行动旨在让习近平放心，北京对中国全境的控制是受到尊重的，并且也敦促大家保持冷静。欧盟方面还强调，美国在试图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施加压力时是面临挑战的。欧盟和中国去年每天的贸易额超过23亿欧元，相当于25亿美元。然而，欧盟的贸易逆差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两倍多。欧盟也希望提供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目前，欧盟痛苦地摆脱了最大也是最不可靠的天然气供应商俄罗斯，还迫切地希望限制从中国进口关键资源，如稀土矿产或者高科技部件。分析称，这是一条走钢丝的路线，而且中国擅长于分而治之。在过去20年里，中国政府经常利用其经济实力，在军事安全和贸易、人权和台湾等问题上，把法国、德国和其他的盟友从美国身边撬走。北京一再呼吁建立多极世界，指的是不想看到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而是希望看到永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让中国成为国际领导者。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分析。欧盟国家领导人前往中国寻求习近平的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两名中国海外秘密警务站人员在纽约被捕，中国海外统战受损。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一4月17号逮捕了两名纽约华裔居民，两人涉嫌在曼哈顿唐人街附近经营一个中国秘密警察站，受中国政府指使威胁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分析人士指出，这次行动将震慑中国海外统战分子，也为其他国家如何处理中国的海外长臂管辖带来示范效应。接下来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两名中国海外秘密警务站人员在纽约被抓，中国海外统战受损。陆阳。
好的，志远。据路透社报道，被捕的两名男子分别为61岁的卢建旺和59岁的陈金平。卢曾担任纽约长乐工会会长，而陈则是秘书长。美国执法人员表示， 两人接受中国政府指使，在纽约唐人街建立海外警察站，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开展调查行动，旨在识别和压制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这些行动包括定位和报告批评中国政府的美国华裔居民，以及经营巨魔农场行动，对批评中国政府的团体进行网络骚扰。纽约布鲁克林最高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星期一在和其他官员一起宣布对两个人的起诉时说，今天的指控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确回应，我们伟大的城市不需要也不想要秘密警察局。对两个人的调查始于去年秋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年一月曾表示，警务站的唯一业务是为当地华人提供行政便利，比如为他们更新驾照等。在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立即发推文说，FBI 刚刚逮捕了两名与中共驻纽约警察站有关的中国人，大快人心。他认为，两名警务站人员的被捕对中国那些帮助中共收集信息的人来说起到了威慑作用。滕彪说，
在人权组织 Safeguard Defenders 报道中国在海外开有很多警察局，就是警察站之后，第一个在美国被逮捕的案例。所以他对整个其他国家处理这样的事件会带来一个示范效应。
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去年九月发布报告说，中国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至少102个海外警务服务站。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巨伦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以前各国政府只是下令将警务站关闭，或是向中国提出外交投诉。这是第一次有政府指控中国的海外警务站涉嫌违反了刑法，非常重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推特上说，共产党中国每天醒来就是意图要摧毁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出禁止中国共产党警察一案，以阻止中共警察在我们的后院进行情报行动，我们需要立即通过它。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两名中国海外秘密警务站人员在纽约被抓，中国海外统战受损。另外，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4月17号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庭公布两项刑事诉状，指控44名被告犯有参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警察，也就是公安部跨国镇压的各项罪行。其中40人是公安部警察，两人是网信办官员。司法部说，在这两起密谋中，被告设立和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以骚扰和恐吓居住在海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议人士，并压制这些异议人士在一家美国电信公司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司法部没有说明这是哪家公司，只将其称为公司一。据之前的报道，涉事公司为 Zo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分析人士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加大招聘雪上加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些负债最重的地方政府正在大规模招聘，因为政府试图为今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创纪录的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不过，这是否会给本已脆弱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呢？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分析。宇宙。
好的，志远。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到9万亿美元，大约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北京表示，化解这些债务风险是政府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还要优先考虑创造就业机会，把新增就业目标从去年的1100万提高到1200万。中国新总理李强在上个月首次讲话中表示，国家需要一个就业优先的战略。中国最大的公务员考试辅导机构之一 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表示，甘肃省、云南省以及广西今年的公务员招聘增幅将居全国首位。
那我们通过公务员扩招解决我们整个社会面就业。
这是位于广州的公共政策研究者于良在回答媒体提问。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副总裁兼高级分析师袁仁杰表示，这种策略的部分目的在于把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留在省内。但是袁仁杰也指出，这些省份的预算和债务压力更加严重，因此增加支出会带来额外的财政风险。在比较贫困的地区，人口和私营企业流向城市中心，提供就业的任务就直接落在了地方政府身上，但是他们当下很难通过征收所得税和出售国有土地来增加收入。位于中国干旱偏远的西北地区的甘肃省计划招聘公务员4249人，比去年增加将近 80%。 位于南部山区的云南省和广西自治区会分别招聘5696人和6781人，增幅分别是 59% 和 55%。据财经媒体财新网报道，中国大陆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新增公务员岗位大约是19万个，比2022年增加了 16%。 路透社说，相对而言，扩招最多的地方政府也是那些负债最多的。云南省去年债务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 1087%， 位居省级经济体的首位。根据中国券商天风证券的研究，甘肃省以 970% 而排名第三，广西自治区以 910% 排名第五。位于上海的投资公司华宝信托的经济学家聂文表示，如果这些地区的国有土地销售持续恶化，那么大规模的政府扩招将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需要为今年创纪录的1158万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目前16到24岁人群的失业率为 18.1%，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任何创造就业机会和过于激进的追求增长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这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财政问题。志远，
谢谢宇宙的分享。分析人士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加大招聘，雪上加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有关中共在泰国广设孔子学院，政治意识绕不开的坎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加坡智库三月底刊登撰文，分析中共从过往至今如何通过华语学校、孔子学院与课堂对泰国输出文化及政治意识。专家分析，孔子学院可能让泰国商务及公务人员对中国有好感，更间接地让泰国中文热持续升温。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部分不受欢迎的经济活动，导致多数泰国年轻人至今仍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以下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
伯宏，其实呢，在美国和英国等等西方国家呢，认识到中共渗透的危机而关闭孔子学院的这个同时呢，那中国呢又通过孔子学院在泰国的这个各种活动，好像看起来还是蛮热闹的，是不是，伯宏？
对，是的，宇宙。那么根据呢中国天津师范大学官网在三月底发布的消息呢，为了庆祝2023年国际中文日的到来，以及促进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泰国曼松德孔子学院组织举办系列中华文化体验活动，包括吹木梅体验活动、画团扇体验活动以及脸谱绘画体验活动等等，希望为了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强而有力的文化活动载体。那么其实在近年呢，包含美国、瑞典、芬兰等欧美国家因为质疑孔子学院沦为中共的外宣工具 而陆续关闭境内部分孔子学院的同时呢，泰国为数众多的孔子学院不仅并未视为，近期还积极跟中国教育机构合作举办文化和职业教育等交流活动。那么对此呢，其实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三月下旬也刊登专文分析中国从过往到今日如何透过华校、孔子学院和课堂以及教育推广对泰国输出文化和政治意识。宇宙
博宏，其实呢，您刚才就谈到了这个对泰国输出这个意识形态还有政治什么这一类的啊。那么泰国呢，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其实呢，好像泰国对中共和孔子学院态度呢，应该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转变啊，是不是，博宏？
是的，宇宙。那么其实刚刚根据提到了这个新国智库东南亚研究所的分析报告呢，指出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将泰国教育体系作为投射软实力的一种工具哦。最初是由包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几个政治组织于1900年代初期至1940年代间对泰国华人学校鼓吹中国民族主义。不过为了进一步压制共产党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民党呢，泰国当局于1933年通过反共党法案，导致70多所华校因为许多的这个违规行为关闭。然而泰国于1975年与中华民国断交，转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对华校的看法也发生变化。那么中文呢，也开始被视为一种是可带来经济利益的语言。报告的作者泰国法政大学跨学科研究学院助理教授希瓦林呢表示，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奖学金和华语志工教师呢，已经成为这个世代中国对泰国传播其软实力的教育工具。宇宙，
博宏，在所有的这个东南亚国家里呢，据说泰国的孔子学院数量是最多的，是不是呢？
是的，宇宙。那么根据非官方统计呢，泰国目前有16所孔子学院与21所孔子课堂，是全球最先创立孔子课堂的国家。那么孔子学院数呢，也是东南亚之冠。对此，台湾中兴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泰廷分析呢，泰国在中南半岛地处战略要冲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成为中国积极在泰国开设孔子学院跟课堂的主因。刘泰廷告诉美国之音，
孔子学院基本上它是在做一个教育跟文化推广的一个工作。最后，泰国在整个的中南半岛占有一个蛮重要的位置，地缘政治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因此泰国变成一个值得去深化关系的对象。
博宏，值得关注的是呢，在泰国的孔子学院，像西藏、台湾和天安门的三 T 话题呢，同样是绝对的禁忌。那么这也使得那些本来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没有好感的泰国年轻人增加了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谢谢宇宙与林伯宏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中共在泰国广设孔子学院，意识形态绕不开的坎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了解加拿大广播公司被加入政府资助媒体标签后暂停使用推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加拿大广播公司周一4月17号暂停使用推特。此前埃隆·马斯克拥有的这家社交媒体平台在加广账户上加入标签，加广称该标签旨在破坏其可信度。推特将加广加拿大电台标记为政府资助媒体。上周三，推特给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加注了同样的标签，导致该台停止使用推特。推特可以成为我们的记者与加拿大人沟通的有力工具，但是它破坏了记者们所做工作的准确性和专业性，让我们的独立性以这种方式被错误描述。加拿大广播公司发言人里昂·马尔在周一下午宣布这一变化的声明中说，因此我们将暂停在我们的公司推特账户以及所有加广和加拿大广播电台新闻相关账户上的活动。加广的声明说，加广已致函推特，要求该公司重新审议这一指定。马尔认为加广不符合这些设定标准，因为加广是由议会所有成员投票通过议会拨款获得公共资助的，其编辑独立性受到广播法的法律保护。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如何使用其收到的资金。在2021-2022年度，加广获得了超过12亿加元，相当于9亿美元的政府资金。反对党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敦促推特为加广加注标签。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批评波利耶夫，称这是对加拿大一个根本基础机构的攻击。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